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啊。足感谢各位吼对我身体的关心，我身体最近有较好，但是因为年纪也老啊啦吼，啊但是行程拢排足慢的，所以我有当时足忝的。啊，佮大家拢知影讲我有睡眠障碍，啊事实上睡眠障碍对我来讲是完全无影响的，原因就是讲啊，我通常把问题如果不当做问题，问题就不存在了吼。所以我是觉得讲，啊，都敢未困一年，啊，无要安怎，啊，较晚困尔，啊，都那种困了饱，啊，那无补眠安尼就好啊。啊，所以呢，我也不太相信说啊，都爱困八点钟啦，啊，都爱啥物九点都爱困啦，因为吼，到十一点的时阵哦，是人的肝爱休困的。咱人啥物时阵要休困，是你决定的，唔是吼由专家甲你决定的。啊，我最近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个以前著名的外交官国。父亲那个基辛格，伊活到一百岁，咱台湾岁伊就是活到一百零一岁啊。他当然对台湾的不利吼，以及甲尼克森的时阵对台湾这个中国原则，就是伊迄阵甲伊建立起来了。所以我对基辛格本人是不欣赏的吼。啊，当然跟他是不是犹太人无关，跟他对台湾不利有关了吼。啊，但是呢，啊，我今仔来去讲到伊呢，因为呢，基辛格呢。伊呢，活到一百岁吼，上好笑的是吼，居然呢，我们两个互不喜欢啊，但是我们又有共同的点。基辛格跟我一样不爱吃蔬菜水果，基辛格只爱吃肉，吼，他最喜欢吃的吃炸猪排。然后呢，他也长期睡眠障碍，然后呢，他又不爱运动，所以呢，我忽然间发现说，啊，难怪伊跟我同款拢大哭大哭，啊，但是呢，我啊，希望我会当食个餐像伊这样老，所以我要甲恁讲讲吼，除了人类的你的遗传基因以外呢，心情最重要，所以呢，你只要把问题当作不是问题，你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呢，当你开始有睡眠障碍的时候，你担心的是啊，我哪拢没困醒，要安怎？人讲来困八点钟，我只有困四点钟，真惨嘛。但是你也知影，老大人拢唔免困到八点钟，老大人啦四点钟到六点钟就算有够啊。OK。第二呢，你就开始要找医生。医生呢，通常呢，台湾的医生足可怜的，一天挂号差不多一分钟，吼、哦，一个病人爱入来，所以伊为着要甲你加讲几分钟啊呢，伊就是咧甲你安慰，啊，甲你开药啊尔。啊，你食安眠药，安眠药是愈食愈强，你食一粒、两粒，到尾啊，你啊食六粒，啊，所以呢，即卖安眠药未食死人，你只吞一百粒，我那未死，伊就是干要你安慰的作用 ，OK。好、哦，过来就是讲，你若未困醒，你就去做你想要做的工课。好、哦，看电视啊，唔去看电视，惊目睭会歹。我甲你讲，我拢看电视啊，而且呢，电视我是电视堂，所以呢，啊，就做看电视、看影片，吼、哦、啊，读册啊，写文章，吼、哦、啊，做耳环，吼、哦，我都甲你讲个电话，讲我因为无困，所以我起来做耳环，做一千副哦，我一千副的耳环，无一副是同款的。好、哦，我们基金会义卖学当卖。所以你就做这代志当做的时阵，你就无觉得讲睡眠是一个紧张的问题啦吼。啊，过来你想讲你年纪大，啊你连咪特别困足久的，吼啊你那翘起以后看你困偌久就困偌久，所以拢无遐尼紧张。啊，你啊身体胃疼，啊胃疼，咱就看过哦，一个专家甲你讲啊，你胃疼得爱干湿分离吼，先啉汤，啉汤了再食饭，吼啊，咱就照安尼甲做看卖，啊脑改善，这就是一个好好的方法。啊，那无的话呢，你就甲你讲不要紧，我参照我十九岁。我都幽门杆菌啦，迄阵大家唔知啥叫做幽门杆菌，我头一摆听。事实上，幽门杆菌是致癌最严重的。结果呢，我到今年76去验了这、这照胃镜的时阵呢，医生才讲需要切片。你看，经过都快要60年，超过半世纪，所以天哪，要让你活，伊都要让你活。天哪，唔让你活呢？我跟你讲，出事也未等在。观察在你等你啊 ，OK？ 所以各位多谢恁对我一个身体关怀哈啊！我跟你讲，生理重要，心理更重要。你只要是乐观，相信人拢会死啊，安怎死？无得个嘛是拢祝呵呵的时阵呢，你就每天很愉快的 齁、哦、啊至少是安心的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然后该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潇洒的走，该死的时候我们就死了吧。齁、哦、啊但是今天没死又站在这里跟各位说我是黄月水啊，今天我又请到张月丽，月丽呢他刚才我在说的时候已经到了啊，他偷笑笑老师啊你要吃巴黎OK 月丽好，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要挖吃巴黎齁，然后呢还继续把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就给老师来解决，然后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收听率突破50万之后就一直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才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过，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心理健康最重要，对不对？这个情绪真的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的最大的动力跟泉源。所以老师，今天我们收到了一封长长的信，然后因为我想这位朋友呢可能要解释他的这个感情的问题，真的人世当中的情与情齁，然后真的是要请老师来趁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回答。那我今天会比较花长一点的时间为大家这个朗读这封信齁。好，谢谢老师。黄老师你好，我在2个月前发现先生很密集的跟一名女子通电话，早上6点就急着出门说上班会塞车，后来我请专业人士在先生 LINE 的通讯记录上找出他每天一出门就开始跟这名女子通话，通话时间都长达30分到1小时多，甚至上班期间也在通话，两人甚至会在公司对面停车场见面，星期五也会带这女子跟其他友人去唱卡拉 OK 店去唱歌。同样的状况在10几年前也发生过，当时是手机通话，我去调通联记录，也是早晚讲电话，都是一开车出门就开始打电话，而这个人是老板的弟媳，后来老板又将公司行号设立在我们住家内，这弟媳就经常在我家出入，直到有一天我提早回家，没到下班时间，我先生也回来，我问先生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他还没回我话手机就响了，听着他跟对方说可是我老婆回来了，我查了电话号码，结果是老板的弟媳，我的愤怒到了极点。先生下班喜欢在外流连，乐透店、热炒店、卡拉 OK 店，甚至酒店深色场所，我回到家都等不到他，就会盖棉被痛哭，或是打电话给朋友哭诉，为什么别人的老公下班就回家，我的先生却把家当旅馆。经过这件事，我不忍了，我决定离婚，可是家人却没有一个支持我。都说结婚30几年了不要太计较，要我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而我先生的态度一直说我疑神疑鬼，所以身边的人受他的影响也一致认为我乱猜忌。先生一开始被我发现时承认跟这个女子恋爱中，先生说好要跟我父母说他对不起他们的女儿，他会离开，但现在为了面子下台阶，将所有罪过都指向我，说因为我前阵子没有煮早餐给他吃，我确诊，而且因为这个症状严重，呼吸困难，含氧量降到90，那是我的状况，然后又说我不会撒娇。天哪，我煮了10几年的早餐，就是因为我病了那些日子没煮早餐，就可以造就它向外发展。请问天底下多少职业妇女早起煮早餐给丈夫吃呢？那些没有煮早餐的太太们的丈夫就应该外遇吗？那先生现在又说是聊天、唱歌、喝酒，连这样都不行吗？今年10月连假，早在几个月前，老板就帮我们报名跟他们一起出国旅游。我因为这事件决定不去，我先生央求我去，他说回来之后他会跟老板说离职，回归家庭跟我一起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也同意我的建议找专业人士做婚姻咨询，而我选择相信。但是回国之后他什么动作都没有，对于婚姻咨商却说我只相信外人不相信他。离职的事他说工作是他的舞台，我被你禁到没有朋友了，他这群朋友都认识这个女人了，现在只剩下工作可以跟人联络， 而我像这个死守四行仓库一样，每天早上坐他的车跟他一起到停车场后走路到工厂，他上班后我再搭公车回家。可是走出工厂我就开始慌了，我生怕我离开他又开始讲电话，甚至五点一到我也慌，那不知道要不要打电话，不知道打了先生会不会觉得很烦，不打这个时间他会不会又在讲电话。这一两个月他不快乐，原本他星期五12点下班就去玩乐，一直醉醺醺的才回家，这个就礼拜六呢就会在家里补眠补个够就出门。那经过了这件事情，他在家里失去自由，整天不快乐，夜里睡不好，起来好几次，甚至3-4点就起床等上班。我看到他这样子我也不舒服，我跟他说你想去卡拉 OK 你就去吧，他说他感受到我对他的情分已经放下，所以他不会去。那上周我们清晨又大吵了一架，为的是他的遗憾，一个是儿子要他跪，一个是今年的60大寿，原是朋友要一起帮他庆生，后来因为发生这个事情就作罢了。而我煮了他不想要吃的猪脚面线，因为我还是想帮他庆生，所以煮了猪脚面线全家一起吃。那这一次大吵，我知道自己是恼羞成怒，觉得煮猪脚面线这件事情像是被指责，就这样我不再跟前跟后的跟他，也删掉 LINE 跟封锁电话，告诉他我们真的不适合。那先生常常说人生很短暂，他不相信有来生，他只知道再过10几年他就要80岁了，到那个时候呢就像我父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都不行，所以他只想活在当下及时行乐，不要像我公公走的时候说做一辈子都没有享受到啦。黄老师，我很痛，痛到想斩断这个痛，我想把他守在身边，他不快乐，放他自由我不快乐，如果把婚姻做个结束，各自去寻找自己要的生活，不也是创造两个幸福的人生吗？但是先生不想离婚，老师您可以给我建议吗？祝老师顺心如意。 Sarah 敬上。
好谢谢 Sarah 你的那个来信哈。那么怎么说呢，我是认为说你有一句话就是说你想离婚，你说你很痛，痛到想斩断这个痛，那么因为呢我把他守在身边他不快乐，放他自由我不快乐，但是呢先生不想离婚。其实话说了，如果你真的坚持最后还是会离婚的，所以会写信来的人通常是不想离婚才会写信来问我，
因为要离婚就早就离了，
不 是,
是
因为要离婚他会去找律师，不用找我。我经常说你如果真的决定要离婚，你一定要保护你的权益，
去找律师，
所以去找专业的律师来如何保护你。因为你离婚以后呢，你是不是能够幸福再去找到另外一半，那是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因为有共同的财产嘛，还有如果孩子小还有孩子的监护权嘛，你要去考虑这些。
是。
但是通常呢会纠葛在离不离婚的人，就是表示他还在意对方，他还想要这个婚姻呢，只是在婚姻里面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走出他自己给自己设限的或者给自己绑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你懂的意思吗？但是呢我是认为说你每一对夫妻呢其实婚姻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啦，都会争执。我常常说呢，因为两个不同来自不同家庭的背景，然后不同的学历，不同的性别，然后又不同的性格，要能够真的变成 soul mate， 这个灵魂的伴侣是非常是要经过岁月累积的这个互相学习，互相这个欣赏，然后互相包容，甚至互相的牺牲，搞不好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伴侣，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可遇不可求了。但是大部分的夫妻都会为这些这什么什么柴盐酱什么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都会为这7个东西，还有就是子女的问题的这些在伤脑筋。那吵架的内容也不外就是牵涉到最多就是金钱嘛，就是经济的问题。那我常常就是说4件呢，现在应该是5件呢，就是说这个 感情啊，感情的背叛，就是有人出轨啦，就是不管是有小三或者有小王，这些感情的背叛、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概就是这个子女的教育方法，夫妻两个的管教啦不一样啦。第三呢，大概就是性的这个不美满啊，这个不满足，还有就是婆媳的问题啦，大概都是这样子比较多。嗯，然后呢，至于说其他的就是价值观不同，那个也就是累积起来以后就说，哎，我们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合不来。那价值观不一样是在认识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嘛。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的男朋友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们 go Dutch， 我们 AA 制，那你已经知道他本来就是这样 AA 制的人，那你当时在恋爱时说没有关系啊，我请你也无所谓，多慷慨啊。
是，
可是呢，哎，结婚以后才计较。嗯，哦，我们俩是夫妻，都结婚了，你还要 AA 制、嗯、啊？他说我没有，我婚前就 AA 制啊，那婚后 AA 制有什么差别？所以呢，事实上，一对夫妻要能够白首偕老，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就跟你在经营一家企业一样，你会碰到很多的棘手的问题。可是有时候这些棘手的问题是来自于外在，有时来自于内在啊。那你先生呢？你觉得说他跟一个女孩子有暧昧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先生这种情况在十几年前也发生过啊。那当时是手机通话，所以你去调这个通联记录、嗯、所以表示说呢，你先生呢，你最近这两个月发生你先生又跟一个女孩子在通话、嗯、啊，可是事实上已经十多年前也发生过，那表示说你一直把你先生当贼在看，你知道吗？所以呢，你十多年前也抓过了，那现在又开始又抓到了。那我跟你说，在恋爱中的男人呢，跟女人呢，他对对方的承诺其实都是很虚的，很空的，也很抽象的。你看现在不是流行说男的跟女的说，我愿意当你的小火车，绝对不会出轨，然后女的就说我会当你的美人鱼，永远不劈腿、嗯、你看两个人都说的多好，
是
好，对。可是呢，你事实上照样照劈啊，
一样啊、
对啊。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你先生只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然后呢他就跟日本人一样，你说日本的丈夫没有人下班就回家的，
要出去喝个酒，对不对？一定要混到这个十点十一点回来，这样才有面子的感觉，有他的工作舞台，
就表示对、嗯、表示他在公司是受重用的、嗯、他有客户要接洽的，
有朋友，
然后
他
要加班的、嗯、他的人际关系是不错
的，
是有人可以跟他陪他喝酒的、嗯、你懂的意思吗？
是是是是，
那也很少太太会去管到底跟他混在一起的是男人或女人、嗯、因为日本女人也可以到酒馆去喝酒，
对、
啊、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嗯、所以我是认为说这是个性的问题。所以你说你为什么别人的老公下班就回家，而我先生却把家当旅馆，所以直到你回到家等不到先生，你就盖棉被哭，这也未免太
哀怨，哀怨
不是哀怨也未免太孩子气了吧、
哦、
对不对？而且你们夫妻已经是三十多年呢、欸，难怪你娘家的人都不替你讲话，因为他们就认为说你就是猜忌太多嘛，你控制欲太强，而且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懂的意思、嗯、我为什么说你先生只是他的个性好玩好动，然后呢好交朋友、
嗯、
他应该对你感情是忠心的、
嗯、
因为你发现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有密集通话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欸
嗯、
那十多年前你都没事、
嗯、
现在也是发现跟人家通电话而已、欸、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没有事、
嗯、
因为他人家打电话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本来可能人家约他去唱歌嘛、
嗯、
这里面有你的来信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一个有很关键的一句话、
嗯、
你先生听完居然跟对方说，哎、欸，可是不行欸，我老婆回来了、欸、
对啊、嗯，
他就公开跟他讲说我今天不能跟你去唱卡拉 OK， 因为我老婆已经回来了，
是
就是表示你回家他就不出去啦、
嗯、
所以这个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嗯、
而且你都一直在抓他的辫子、
嗯、
把他当贼，要把他捆住求助，你不跟着他一起去交际，一起去介入他的生活圈子，所以你当然就会被排斥在外面、
嗯、
你如果能够陪他去应酬，你看包括你生他的气、嗯、不去参加他们老板的这个交友旅游、嗯、可是因为是老板他说服你，你不得不去，你也是因为说你先生如果不去没有工作，你这个经济来源怎么办，于是呢你就 配合去了，可是你是不开心的，你给人家的嘴脸一定也是不好看的，你知道？而且你还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
死守是想仓库，跟着早上一跟他去上班，然后人家还要自己再坐车回去，
看到先生去上班，你就自己坐公车回来，你这比送小孩去
还累。
如果你小孩是幼稚园。才需要这样子吧，其他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所以你会不会太幼稚而不够成熟啊？那个 Sarah， 我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哦，因为你既然写信来的话，我就必须跟你实话实说，你就像个跟屁虫一样的，不然就是把对方当囚犯，然后你搞得你自己的角色都错乱。先生上班你还要跟，然后自己送他去上班以后，你是我以为你开车送他去了，原来你是坐公车回来的，你何必把自己搞成这样子？你都没事干吗？你以后就送他去上班，如果在台北就到我们基金会来当义工，这样子也好一点好不好？对呀、啊，然后呢？如果说他要去唱歌，你就让他去唱，因为在卡拉 OK 能够干出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相信，对不对？那至于说你煮猪脚面线，你写的我是看不懂啦。你说为了他的遗憾，一个是儿子要他跪，是不是说他做六十岁生日，他希望儿子跟他跪？
儿子没给他跪。
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提早沟通嘛，跟儿子说，你爸爸养你到六十岁。但你爸爸养你养那这么大，他现在已经六十岁、你跟你爸爸跪一下，
祝寿，
这是何等的幸福，对不对？那然后呢？你为什么会觉得让你先生有这个遗憾呢？如果你先生早知道，说一句不好听的，如果我先生说他希望他每次生日都有儿子跟他跪，我就逼我儿子每年跟他跪，跟他爸爸跪。你跟你爸跪，跪完以后我给你100块。儿子跪的比什么都快，我跟你讲，一定整天来问你说妈妈，我什么时候开始跪？我跟你讲，所以你要懂得去做一个圆融的角色，然后去做桥梁。
然后他又煮了他不喜欢吃的猪脚面线。
那、你老公不爱吃猪脚面线，你给人家祝福是要满足对方的需要。
喜欢的东西。
对，
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是说吃。那你也可以买蛋糕，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你不一定一定要他不喜欢的。
你做个猪脚面线、让他提到公司去请同事吃、提到拿到公司请同事吃，然后你平时跟公司他的同事你都不知道你先生的同事哪个是最好的、不管男的女的你都要认识一个吧、那你就打电话去给他说，哎，月丽，今天我老公生日，那他不爱吃猪脚面线，可是60岁我想跟他庆祝一下、所以我煮了一锅猪脚面线、月丽麻烦你分给大家、中午的时候大家跟他祝寿一下，唱个生日快乐歌、我要给他一个 surprise、这种即使你老公不喜欢他也不会生气、为什么？第一，猪脚面线是你用心、你不用逼我去吃、大家又跟我庆生，这不是很好吗？对啊，你煮了猪脚面线人家不爱吃，你偏偏请人叫他逼他吃猪脚面线，哎，我跟你讲，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他一个六十岁的生日，你还逼他非吃不可，然后你还要讨人情说，说然后你还要
因为是庆生，所以才猪脚面线全家人一起吃，这样他觉得还是觉得他是对的啦，
对啊，你是没有错啦，可是呢，寿星不是你嘛，寿星是你老公嘛，你就是照他的意思嘛，像是我不爱庆生的人，可是我们义工啊，你们了，月历你们了，还有知心人，还有我们这些义工们，这些家人们，每天还是会跟我安排，
对，
那我也就接受了，不然怎么样？不能总不能跟你们干掉吧，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就是大家的用心，也还是很感激啊。
对啦，然后你就说为了这事情，你就跟他吵架，真的是大可不必啦、然后就是譬如说，你还说是他没有跟你，他跟你生气是因为你没有跟他煮早餐，是不是？我有看到一个是，
因为他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那个 COVID 的时候，他就自己已经这个症状很严重，所以那个呼吸含氧量掉到90，那平常是都有做早餐的啦，而且他也是个职业妇女，那个时候
对啦，那你就是、你老公跟你的事情也不用把全天下的女人职业妇女都拉下去，好，你还问，就请问到底天下的多少职业妇女早起来煮早餐？这个我没有做统计，不然的话，这个 Sarah 你可以去做一个统计，这也是统计学上面一个不错的那个标本啊。对对对对，那先生现在又说他只是聊天、唱歌、喝酒，这样都不行吗？真的是难怪他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人已经都活到60岁了，你不要让当小孩子一样的管他。那你越怕失去他。 他越不想在家里，因为你管得太严，然后跟你就是相对无言，没有到泪双行，可是他还是觉得说他出去唱歌跟别人喝酒他会比较开心。如果家不能提供他感到温暖的地方，像你如果不愿意你先生出去，那你可以去买一个，现在手提的卡拉 OK 都很便宜嘛，嗯嗯嗯，你们可以到家里跟他一起唱歌，
我请朋友到家里唱歌、哎、也可以、啊、
那看像他这个个性，请朋友唱歌更，请他朋友到家里唱歌他更不行啦、啊嗯、那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陪他在家里喝两杯、嗯、然后煮个小菜然后喝两杯，就是说你，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做建筑的，那我在节目中可能在以前也讲过，他是一个军人退役下来去搞建筑、嗯嗯、结果他太太就说，你每天搞建筑都是早出晚归，然后呢你就是爱酒，他现在又爱喝酒、嗯、他说你都去跟人家交际应酒喝酒，
你、嗯、
没有，你爱酒不爱我、哦、他先生说啊，我当然是爱你、哦、但是我为了保护你、嗯、酒是我的敌人、嗯、我必须消灭敌人来保护
你、
哎、对对对结果你知道吗、嗯、他就每天为这个事情跟先生吵架，然后从来不给先生好嘴脸看、嗯、然后就吵吵吵吵到有一天，他先生呢就是因为喝了酒，结果走在那个回来的路上就跌倒撞到死了啊！办完丧事以后，大概经过好几个月，
是
没有到很久哦、嗯，他就跟我说，王老师你说的对，我先生以前跟我讲说你不要让我出去喝酒、嗯、我是为了交际应酬没有办法，可是当我不出去交际应酬，我在家里要喝两杯的时候，你就是不准我喝，嗯，哦、然后骂然后吵，然后我只有到外面去喝啊。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说，因为他那时候找我辅导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先生既然说他想在家里喝，你就做买一些小菜，你也不用费神，反正是先生的钱，你就到外面去买一些东西现成的、嗯、给他喝、嗯、给他吃、嗯、你就陪他喝，然后这样也是夫妻的情趣，也让孩子看到父母亲恩爱的地方、嗯、你何必呢？所以他跟我说他一生最大的后悔就是说、嗯、他先生是死喝醉的死在外面、哦、没有在家里、嗯、他说他如果那时候生前能够让他多喝两杯就好了。所以我是说 Sara 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说，你们已经做了三十几年的夫妻，你不能够包容你先生，也不能够谅解你先生，甚至不了解你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不快乐永远跟你画上等号。你必须打开心胸，然后你趁着说你现在也年纪越来越老了，你们能够相处的时间是每一次的相聚都是减少一次，像现在我跟老朋友、嗯、
见一次少一次，
对，
对， 对，
都是这句话所以呢你一定要珍惜你们现在还能够在一起的时光，而不要想着未来，就是现在当下就去放下这个情形，可以跟你先生说，那么我陪你嗯、好，然后我陪你去应酬，然后我们一起去，如果你的个性真的不适合，你又不适应，那你就给他适度的空间跟自由，你去做你想做的、嗯、也许你可以参加读书会，如果你是个好学问的人，去参加一些社团的读书会，你可以到社区大学去念书、嗯、如果你是想画画，你去完成你的画画、嗯、或者你学钢琴，你也去唱歌、嗯、你去找出你的兴趣，然后去结交你的朋友，然后开拓你的新天地、嗯、这样完全不冲突，因为你先生去吃喝玩乐回来也是跟你分享，你出去这边也是吃喝玩乐回来，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嗯、所以不用把为了要牵制另外一个人是属于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而把自己搞得像警察又像妈妈、嗯、然后呢又像我说这样子不好听了，就是说又像是精神快要错乱的人，这就没有意义了、嗯、好不好、嗯、哦 Sara 希望我的建议你能够听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家人都认为说你自己个性也许要检讨一下、嗯、那连你的家人都认为说要负的责任比较大的时候，你也不妨听听我这个第三者的意见，
对、啊、
然后祝你呢，因为你是聪明的女孩子，至少你是一个要懂得要想给自己做修正的人，你才会写信给我嘛、嗯、所以希望我的主观看法供你客观的参考，好不好？
对、啊、
加油，
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 Sara 真的很爱她的老公啊，你知道就是很多职业妇女，你看又要工作，还要你看她还有一个宝贝儿子，然后她还要那么用心的去这个等于说 盯着或是照顾他这个老公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为什么莎拉自己也可以，我觉得很多职业妇女有一个就是说她有了婚姻之后反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圈自己的交际就没有了、嗯、对不对。那老师今天也建议就是说，当然 Sarah 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职业妇女，我相信你有自己的朋友，而且60岁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其实60到70一个黄金岁月，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家人出去玩也好、聚餐也好、吃饭也好，或者甚至有可以学习更好，对不对？所以把握这个时光，不要一直在盯着把这个 focus 都百分之，我看他8%都在他老公身上。
对啊，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生活的点滴、对先生的不满、对儿子的担心、以及你自己的彷徨，你都不可以把它写在你的脸书上，或者写在你自己的日记上，将来可以成册变成作家也有可能啊、但是我是认为不要失去自我，
对自己还
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就是你当你觉得你是一种牺牲奉献，但是当别人不领这份情、或者别人不认为你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是在消耗你自己的精力跟体力，
对，
我是觉得完全不必要。
对啊，
你要做到人家会跟你不一定要感谢，至少人家要感动，就是不感动人家会觉得说、哎，你做这样是很适宜的。可是你把先生管的，他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这样子，那你到现在两个月前又发生，那就包括这十年内他是因为害怕你而不敢做这件事情、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如果他这十年来是因为他那时候怕你跟他离婚，小孩子又小、所以他不愿意跟你离婚，可是现在他觉得他年纪大了、孩子也可以独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家我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好留恋。那也许我去找朋友唱唱歌、喝喝酒，我反而可以疏解我的情绪。再加上你看，跟他在一起的打电话了、搞暧昧，还是他老板的弟妹，所以这个也应该没有。我认为绝对没有什么出轨了，就是一个真的打嘴炮的事情而已。
对呀、
所以你不要那么在意，好不好？
那虽然也希望能够活出自己的一个自我精彩的生活。谢谢老师，今天我们详细的
为我们
说明，谢谢。